孝是中华文化根，祭祖与孝亲。报本繁始，不忘其初。我们成长过程可能都曾有误区，觉得好像老祖宗的东西过时了，甚至觉得祭祖是不是有迷信色彩。回想自己在中学时代，都还比较崇洋媚外，书桌前贴的还是西方动作影星的照片。我也非常感恩祖宗保佑，让我遇到老祖宗的教诲，能把这些错误观念转过来。其实祭祖的深意就是让人饮水思源，不忘自己的根本。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义之邦，大代礼记告诉我们，礼有三个根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天地是所有生命生长的根本。先祖者类之本也，先祖是人类的根本源头。君师者治之本也，一国的国君和老师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安定的根本。看到大代礼记所谈的礼的三个根本，我们就了解了这么多地区拜天地君亲师都是有经典依据的。确实如经文讲的，没有天地，万物怎么生长？没有先祖，怎么会有我们？饮水思源，水有源，树有根，先祖是我们的根本。再来，没有领导者主政治，没有老师主教育，整个社会怎么可以安定？所以从祭礼就可以看到，中国人中华民族的人格当中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个知恩报恩的心就从不忘天地君亲师的恩德中启发出来。
祭祖真正的意义，承传中华文化。可能我们对几千年来先祖的恩德以及中华文化的宝贵没有太深的体会，真的我们最要感谢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万姓祖先。我们读书时读过有个词叫四大文明古国，有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还有我们中国。而其他的民族文明血脉出现断层，都没落了。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绵延了五千年都没断，这在全世界是除此一家，别无分号。人世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偶然，有因必有果，果又会变成因。易经把天地间非常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们的祖先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全都是圣人，近五千年来历代祖先他们自己履行仁义道德，教育后代也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种教育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全世界 找不到像中国人这样的族群，既从伦理道德起家，又能重视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这不是偶然，这是我们祖先的圣德在庇荫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在引领着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学到中华传统文化是结果，原因是我们祖先有这么好的文明传下来。我们现在学是结果，又将变成一个因。我们学得好，可以再传五千年；我们不学，那中华文化就断在我们手上，我们就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后代子孙。所以慎终追远，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应该是我们的本分。
中华文化牵动世界和平，我们要了解中华文化的弘扬，其实是维系着整个世界的安定。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在这100多年来，功利主义横行，呈现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儿女在这个大时代应该肩负起救世界的责任。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能白来世界一遭，应该留取丹心照汗青，要对家族、对社会、国家、民族以至世界有所贡献，这样的人生才充实，才有意义。
承传文化从根就起，我们中华文化是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三家的教诲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其根源都是孝亲尊师。教学的方法虽有不同，但都可以相互配合。儒家的根是弟子规，道家的根是太上感应篇，佛家的根是佛说十善业道经。整个中华文化用一个字代表，就是孝字。孝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孝顺父母以至于把下一代教好，家道得以承传，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父母，是孝的延续。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心态要正确。弟子规讲，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所以我们学习的态度是学儒、学道、学佛，不是搞学术，不是搞儒学、佛学、道学。我们共同发愿，利益家庭乃至天下，万丈高楼平地起，第一步就从根本开始做，从孝道开始做。弟子规的入则孝，就教我们孝道怎么落实。
回想父母恩，第一是养育教育恩。我们的身体来自父母，父母还有养育教育之恩，所以人不孝父母，那就没有做人的根本了。就像母亲怀胎守护的辛劳，很多女性会害喜， 在不舒服的情况下还要勉强把食物吃下去，都是念念为孩子着想。其实整个天地上天的安排非常微妙，好像有一个循环，让人能够这一生不留遗憾，能把父母的恩德回报圆满。我们因有父母的养育教育而成长，我们什么时候来回报父母这个恩德？父母上了年纪，我们搀扶着父母行走，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无数次的跌倒都是父母的扶持跟鼓励。所以做什么事最让自己的良心很安，就是孝顺父母，照顾老人吃饭。因为老人有时饭菜不小心掉下去，我们小时候父母喂我们吃饭，教我们吃饭，也是花了无数的心血，从来没有对我们一点嫌弃的。父母老了，我们在这些生活中都能非常细腻地去体恤，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嫌弃。这不就是让我们在这一生能够回报所有成长过程中父母点点滴滴的辛劳？我想这是上天给为人子女者最大的一个礼物。所以能孝顺父母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其实人最大的福气就是心安理得，抚养无愧。
第二是临产受苦恩。生产是相当痛的，我曾经听过比喻，阵痛的时候非常难受，好比拿着一支钢刀，每隔15分钟在手上划一痕。再来，生子忘忧恩。这么大的痛苦，当孩子生出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孩子健不健康，完全把自己的痛苦放下，念念想着孩子的安危。接着，哺乳养育恩。孩子生下来，前3年都在母亲怀抱中，没有生活能力。我们3岁前，可能喝掉几百公斤母亲的乳汁，那等于是母亲的血，她身上的营养。所以，为什么女人的骨头比较黑，比较轻？就是养育子女过程中耗损掉的。还有咽苦吐甘恩，母亲自己吃粗劣的食物，都把最好的饮食留给我们。推甘救湿恩，孩子半夜尿床，都把干的地方让给孩子睡，自己睡湿的地方。其实我们的父母都是这样，好的都留给我们，辛劳都自己承受。细酌不尽恩，我们成长过程大小便都是父母收拾。我印象很深，曾经有位母亲，她孩子才几个月大，她说她觉得孩子的大便一点儿都不臭。我那时听，因为这个母亲讲得非常诚恳，非常认真，我马上可以体会到 他的心情。他说，孩子大便下来，他的心思都是放在大便的颜色、形状好不好，连最脏的东西都没有一丝毫的嫌弃，念念都是孩子的健康。儿女长大后，远行意念恩，子行千里母担忧。所以出门在外要多报平安，而且要让父母了解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放心。在外绝不能跟人家有摩擦，假如有可能，父母天天在担心。还有身家体恤恩，很多事情父母都体恤备至，甚至有时候父母为我们想，我们还误会。很多父母在孩子20多年甚至更久的岁月中，体恤被误解的时候，父母还是默默地承受。其实父母任何存心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不该去忤逆，也不该否定拒绝父母的好意。哪怕他们的建议不一定好，都要先认同父母的苦心。总之，父母恩德昊天罔极，想报恩都来不及，怎么忍心再让父母难过操心。所以我们的心不能再粗了，静下来。人一静下来，可能很多成长过程中忽略的东西都会突然浮现起来。父母恩德还有一个是究竟怜悯恩，父母纵使到临终都还怜惜着自己的儿女。有一位长者60多岁，他母亲80多岁。这位长者他得了癌症，而他母亲临终的时候对他说，希望可以把孩子的癌症带走。80几岁老人家临终还念着女儿的身体健康，这种至诚至爱真的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感应。母亲离去之后几个月，这位长者的癌症就转好了，恢复健康。念力的力量不可思议，父母之恩比天高，比海深，我们怎么来尽孝？经典给了我们很好的教诲，可以依循。
孝子是什么样子？《弟子规》：入则孝，节要。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呼喊我们，要马上回应，拖拖拉拉就是轻慢，不恭敬了。答应帮父母做的事，要赶快去做，不懒惰。其实，当一个人能深刻体会父母的恩德，心境就自然柔软，自然恭敬。记得我姐姐出嫁的时候，一路有很多迎娶的礼仪，其中一个礼仪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迎娶最后，姐夫带着我姐姐拜别父母，我在旁边观礼。当我姐姐跟姐夫跪下去的时候，父亲的眼泪瞬间就蹦出来。我父亲那一滴眼泪蹦出来的时候， 父亲的心情，当下就像一束光一样射进我的心田。瞬间，我的眼泪也掉下来，让我也同时感受到了身为人父的心境。父亲照顾女儿20多年，不知道操了多少心，不知道挂念了多少事，念念都希望孩子成长好，孩子书念得好，孩子能有个好归宿。所以父亲那一滴眼泪是还有这么一点安慰。今天终于帮女儿找个好归宿，是欣慰的眼泪，感动的眼泪。父母对于子女的关怀辛劳，不是嫁出去就不操心了，而是一辈子的爱护。所谓母活100岁，常忧80儿。当我的内心感受到为人父亲的辛苦辛劳，我告诉自己，这一辈子父母的恩德都报不完，绝对不能再对父母讲一句忤逆的话，讲一句不恭敬的话。因为有这一份体会，自然而然看到自己的父亲就会心生恭敬，心生欢喜。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父母教诲我们的时候，恭恭敬敬地听受，这是受教的态度。一个人能受父母教，出社会就能受领导跟长者的教诲。所谓福在受见，能够接受父母乃至接受别人劝告批评的人，是最有福报的人。而当父母责备责罚，我们应该欣然接受。想想为什么父母生气，我们的过失到底在哪里？其实当父母责罚我们的时候，身体已经受伤了，发一次脾气，身体要3天才恢复正常。我们要体恤父母这份存心，对得起父母这份关怀爱护，今后不犯同样的过失，不能白让父母身体受伤害。
冬则温，夏则静，这有个典故。东汉黄香才9岁，就懂得照顾相依为命的父亲。冬天他怕父亲冷，就先钻到被窝里把棉被弄暖和了，才请父亲睡觉。夏天热，他就拿着扇子把床扇凉。从这里看得出，黄香念念在观察父母的需要。他有时时去关怀父母的心，相信父母的整个生活起居，他都会尽心尽力付出。我们从这个例子，不只学到冬温夏静的形式，关怀父母衣食起居，关怀父母心情的形式，会因生活方式因时代而不同。我们更重要是体会黄香的存心。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这句怎么奉行？放下自私自利，念念为父母着想，身体亲心，善体亲心， 父母所希望的，我们尽心尽力去完成；父母不希望我们有的坏习惯，我们赶快把它去掉。父母爱子女，父母所好的，是为了孩子的健康、孩子的德行、孩子一生的幸福着想。我们体会到这一点，那父母之所好，我们就赶快满父母的愿。当然，父母所好假如不是很妥当的价值观，那就要亲有过，见始更。假如看起来孝顺父母，可是是非善恶不分，那也很难达到孝。真正尽孝的人，不能陷父母于不义，应该帮父母树立德行，做有仁有义的事情。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父母可能脾气有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能包容宽恕，因为每个人情绪都会有起伏。人与人相处，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不管别人对不对，自己一定要做对。假如父母对我们不好，我们也用不好的情绪对父母，其实父母错了，我们也错了。周朝的闵子骞，他母亲去世早，父亲娶了后母，后母对他不好，冬天做衣服，用棉花帮自己亲生孩子做棉袄，却用不保暖的芦花帮闵子骞做衣服。刚好他父亲叫他帮忙驾车，看他衣服穿那么厚还在发抖，觉得这个行为很可能让人以为后母在虐待小孩，就很生气，拿着鞭子就抽闵子骞。结果鞭子一打，衣服破了，芦花飞出来。他父亲看了很气愤，气冲冲地回家要把妻子休了。情急之下，闵子骞马上跪下去跟父亲哀求，请不要赶后母走，因为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母亲在，只有我一个人寒冷，母亲假如离去，我跟两个弟弟都要挨饿受冻。他父亲听了很感动，气也就消下来。他的后母更觉得惭愧，所以闵子骞的这一份心，这份德行，感化了后母，从此家庭过得很和乐。所以人面对事情绝不能意气用事，假如都是以怨报怨，结果绝对不圆满。我们要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用真诚，用一颗孝心，才能上演人生一出出的好戏。而如果我们查族谱，都会查到我们其实就是这些圣贤人的后代，祖上不是尧舜禹汤，就是文武周公。所以我们承先领纳祖宗之德，接着要启后，启发后代。孔子在我们中华文化承传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对民族的贡献非常大。他的后代很有福报，已经传了80几世，2500多年家道不衰。所以我们也发这个愿，承传文化，让后代子孙受益。